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念佛啊，它是有次第的啊。那么说，一般刚刚进佛门的人念佛，可能念不下来啊，念了登瞻希望啊，登看看细看看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得到，很多人念佛啊，这是。称头啊，看一看啊，我们在广福寺念佛的时候，有很多那些世俗的人，他跟着我们后面念佛，然后呢，念转上两圈，看到那个脚走路的样子，就像马上要离开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念不下去，他觉得无聊。他说等一下子呢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然后呢，把头撑着在门口向外看一看，又进来念一下，走路呢像那个鸭子走一样。他说这样的鸭子走，他不像一步一声符号，为什么他没念习惯啊？也不知道这符号的意义，所以心沉静不下来，就非常枯燥，所以念佛他觉得没有意思。但有一些人呢，他念了一段时间，虽然找了一些感觉，找到感觉啊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就像那个牛啊，把一个绳子给他牵着啊，不停地还是要他走，时间长了还是可以静下来的，所以呢，还是一点善根。那再走一段时间啊，他念佛啊，念皮条了。然后说，就像那个念了一段时间就疲倦，就想睡觉啊。他说这个念想睡觉，也有这样的性质，就是说他已经疲条，念疲条，就修行人也有疲条修行啊。他实际上久了以后啊，他觉得对因果啊，对成佛啊，刚刚开始发心非常的大，后来。几十年下来，觉得成佛这件事情无关紧要了，就是随便了。因为那个过去讲，就是说人五分钟的约斗是很远矣，但是一生的约斗就很难啊。就是说一辈子把这个佛陀的这个成佛这件大事放在心上啊，这不是一件很远矣的事情。我认为不远矣。一个人能一辈子都充满这种想成佛的这种信心啊，非常非常少啊。一般人刚刚学佛这个菩提心，就处理生死心非常强啊，一段时间以后对成佛这件大事，好像像我这样的人，我认为是很少。因为在外面看到很多出家人，这个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的，就是说这个刚刚学佛浮在眼前啊，三天学佛浮在眼前，三年学佛浮在天边，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是人情味了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就是打个比例来讲嘛，刚刚来皈依三宝来求佛，那真正的是来求，过一段时间叫来拜佛，他不是拜佛了，是拜人的，是吧？那念阿弥陀佛，他不是来念阿弥陀佛，他念给我看的，知道吗？有没有？我相信是有的，就是念给我看一看啊！我来护法了，我来念了，听法听得进去吗？听不进去的，念佛念得进去吗？他念不进去的，念给我看的，知道吗？实际上久了变成皮条了啊！也就是说啊，这个不要把这个。学佛啊，学着到最后面变成这个样，非常恐惧啊。那说再念佛一段时间，可能也有这样的现象。比例来讲，刚刚开始静，然后呢昏沉，后面我常常吊足，就是说刚刚念佛很清净啊，很清净啊，清净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呢他保持不了多久，过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发现呢他内心狂躁啊。就像一个人爬山，爬了一半的时候上不上下不下，非常难过。就是说，叫他上去非常遥远。你说成佛什么时候成佛的事情呢？他 太遥远了，就人还没死，就像一个老太婆一样，跑这个净空法师碰到那老太婆说，老太婆就那个净空法师说，这个婆婆啊，念佛啊，就是他没时间。他说，哎呀，我孙子要带呀，儿子要照顾啊，家里啊，这个过一段时间，发现他家里门口有很多的花圈摆在那里，人已经死掉了。所以人生是无常的，但是我们在没有死之前，总感觉的时间很长。很长的时间的原因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活得很苦，因为快乐的人时间是很短的，只有烦恼的人时间很长。如果你感觉到你日子很长，证明你很难过，知道吧？你的日子非常难过。很轻生的人的话，活得很快乐。你像我们大夫妻，就像睁开眼睛、闭着眼睛，一个夫妻就过去了。大家觉得十七天很长吗？其实很短的，对我来说。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第一天，你看我在广福寺打夫妻，一睁眼一闭眼，夫妻过去了，一下就过去了。我觉得这种日子怎么这么快呀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年龄里面，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年龄什么样。那时候感觉到这个日子很快很快的，所以呢，时间已经不长了。所以我们看看后面还好远，一般人认为一下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完生，看看前面。造了那么多的业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消得掉。看到后面成佛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。这个时候在中间，上不上下不下。我先打个比喻，居然上楼梯上到空中，一半的时候上不上下不下。回去吧，好远；去，去吧，也很远。我打个比例来讲嘛，我在小的时候跳到吧，我记得这个事情好清楚啊。跳到吧，我父亲给我跳一段道吧。这个道吧非常非常的重，我父亲让我跳，跳了一半，因为我家里面的那个稻田最起码有五里路，知道吗？跳了两，对我们那个时候跳道吧是多大？才十多岁啊！你想一想，那个时候无论你对我来说是很长的，就像那蚂蚁从这个山下爬到上来多远啊？对蚂蚁来讲很远。现在没感觉，几大步就走到了。那小的时候跳了个大把，好重，跳了一半回不了家。然后我又很老实，这个大把在我意识中呢，就是说往下一扔吧，那个稻子全部掉下出来，就是稻子就撒到田里面去，就糟掉了。但是呢，放在肩膀上又跳不动，一步都不能走了，就站在那个拼命地哭，觉得。那么说这个我父亲跑过来把我接下来就是骂我，他怎么这么傻呢，认下去不就可以了吗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，往往有产生这种状态，就是说念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啊，看看自己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成佛这件事太遥远了，看看以前吧又走过这么多的路，这边两边都走了一大半，那可麻烦了，心里就很着急。所以像这种状态是很正常的，只要是修行人呢，这种状态都是很正常的，再加一把油就上去了。那么说这个，所以我们修行呢，在中间出现一些违缘或者是烦恼，都是很要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事情，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个不正常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等你再加一步有的话，念佛，像我们现在念佛，那真是空中之约，那是山顶上面的这个美丽境界。就是我们一念阿弥陀佛，那是那个境界是非，不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就在此世界去享受这种山顶上的风光呢。因为我们说实话，我感觉到我已经爬上山顶了。绝对是一片风光，可能大家认为修行呢，还在半山腰，有人念佛啊，觉得好辛苦啊，就是说念几声佛号啊，念了又跑吧，念了又跑吧，真是念不下去了，听法也听不下去，念佛也念不下去。那说什么原因呢？就有对佛啊，也许学佛的时间太短，也许家里事情太忙，也许你业障太重啊，总的来说。这个不相应肯定都是有一定的原因，但是我们要把它接受它。所以过去讲，就是说我们修行第一步是什么？要接受什么？我们要接受 接受这个接受命用啊，接受。我们这个我们的命叫做认命啊。首先修行叫认命啊，当不上皇帝就不要当，你不要老是想着当皇帝，也许就是乞丐的命，那你好好当乞丐。所以这第二步就要改命，改命叫修福慧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增加你的善根，增加你的福报。因为没有福报，没有善根，实在是不能修行。那我们佛法，你看五少法身大师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都是大菩萨去。那我们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怎么去？那说念阿弥陀佛就是善根福德。那说你不念阿弥陀佛，你的善根福德啊，怎么增上啊？所以念佛它是佛心嘛，究竟去嘛，是吧？那究竟的地方，佛善根，没有善根实在是没办法修行，没有福德也没办法修行，没有善根你的方向不对，没有福报你遇不到善知识，这个是很至关紧要的。就是说你没有善根，你没有善根，什么叫善根知道吗？善根就是你向往的方向，善根不具足的人，他连西方极乐世界的心都生不出来，没有善根呢，他就没有方向啊，他是恶方向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善根具足的人一定是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当你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善根具足了。第二个，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还要遇到善知识，遇到佛法啊，有人告诉你，你才有这个心出来。那么说啊，你没有福报，遇不到善知识，知道吗？遇不到福报，到处都是违缘。念阿弥陀佛增长善根福德，这个是第二步啊。他说这个第三步、第四步、第五步，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讲到，就是说啊，重复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昨天晚上可能有一些没听到，那个第三步就是啊，身心因果，这个很重要，念佛成佛，就是相信你每个思维、每个动作啊、每个念头都是跟因果是挂上钩的。一个学佛的人不遵守因果，他没办法清净。只要你深信因果，那就好办。所以在菩萨道里面来讲，第一个深信因果，劝进行者。杜顺大乘深信因果，劝进行者，这是必须的。所以我们对因果上面一定要认真的思维一下。所以呢，这个你每一步路都在因果里面，因果其实就是空性的，要不是空性，因果就不能变化了，是吧？就是男者愿意是男，女者愿意是女子，然后木头愿意是木头，凳子愿意是凳子，那不就变成固定了？这个定性就不变化，不变化就没有因果了。所以因果就是变化，变化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你的本来面貌。也就是说，你了解因果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跟自信一定是吻合的。你人家骂你，可能人家也在赞美你。你要在因果里面，如果你了解了因果，那么说跟空性就相应了，修行就很快了，知道吗？不信因果真正的什么，那就是跟就像鸡蛋在石头上敲，你必死无疑。为什么呢？就像你手抓虚空，什么都抓不到，你没有因果的概念很麻烦。所以呢，我们对这个因果，你要对你生活中的一定要把因果挂在心头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把因果抓起来，修行就快了。你只要把因果这两个字抓起来，修行就很快了。如果不懂得因果关系，没有办法。因果并不是说我要做善报得善报的这个因果，了解你现在在因果之中，知道吗？你现在接受的全是因果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过去的因、现在的果、你现在做的因、将来就是果，都在因果上面，没有一件事情不在因果上面。就人家就是因果就是空性嘛，空性你就不要执着了，执着你就变成因果的坚固啊，你慈悲就变成善啊，善法就变成善，恶法就变成恶。不管是善也好，恶也好，你了解因果是变化的，变化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你的本来面目， 所以世界就是你的本来面目，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你看到的全是你的本来面目。那么说，那你修行就很快了，知道吗？跟世界已经不再对立了。很多人讲着讲空性啊，讲什么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，什么啊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啊，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啊，讲的再多都没有用。如果你不了解，不了解当下这个因果，就是你心，就是空性，就是佛性，就是什么坦然绝对的这种状态，不需要言辞，不需要那个巧言的东西。啊，你就现在就能会得到，知道因果就空性，这个空性就清净了，就清净了。为什么呢？了解空，了解因果就是佛性，我就清净；了解法是空性，就是法性，空性法性清净，再进入到阿弥陀愿里，啊，再信阿弥陀佛。这个时候，那我们说啊，进入以清净心，以清净的法，以自己现前的这一念。明了的第一地的这个啊，会到阿弥陀院里面去，就进入到阿弥陀院里。我这个院是干什么？就是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无上菩提心，知道？就是自利利他圆满的菩提心，知道？我获得了这种菩提心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可以自利利他，将来到十方世界成等正觉，与他方世界啊供养诸佛。也可以在他方世界示现菩萨，啊，限量上也有很大的作用。信阿弥陀有根本故，有根本能救度众生故，以凡夫而成佛故，以现前获得佛陀之见故，啊，以当下能悟到般若智慧故，以现前得安心故，得知足故，得这个心与化故，啊。这些东西都限量上得到的，不是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就有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信佛，如果你要与世观察，对人能得得到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信阿弥陀佛，这个念佛，不要这个完成任务的观点。所以听法的时候呢，这个佛法所谓讲的这个观呢，你看观无量，有很多我过去讲的观无量寿经。观无量寿经的观是指我们观察的观，并不是说闭着眼睛观，那个不叫观，那叫想，知道吗？你想哦，一个灯子，然后闭着眼睛想，那个不叫观。观是观察，观察开慧的，开智慧的，知道吗？直者定者，观者慧也嘛。你把观当作止定着了，那变成止了，那不叫观了，知道吗？什么叫止了？搞个佛像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就是一个相貌，然后一直定着，那个叫止。因为观察它的空性，观察它的法性，观察它这个变化性，然后了解这里面一切法里没有我啊，没有一个固执的法，没有一个定性的我，然后如幻如化，内空外空，尊间空。那我说这点般若智慧就显现出来了，这个叫做观，叫观察的意思。那我说这部啊《往生论》里面讲了很多的观察，所以呢，过去有大德讲，整个的佛法在于观，整个的佛法在于观，没有观就根本没有佛法，没有观不能开智慧，不能开智慧，你不可能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，对阿弥陀佛信心就是来自于文慧来的。你闻到阿弥陀，闻说阿弥陀之此名号一向不乱，你没有闻说阿弥陀佛，闻说阿弥陀佛就是心了，那就是观了，就是观察。你没有观察，你怎么会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呢？你连阿弥陀佛指在那个地方能指几天呢？是吧？指在那个地方，如果就观指没有观，那就变成世间的禅定功夫。何能念阿弥陀佛指在那个地方，它不是观，它就指，就变成修定了，是吧？所以念阿弥陀佛不是为了修定而念阿弥陀佛，不是修定，你要对阿弥陀佛心要升起信心啊！因为净土法门是以信心的体悟境来念的啊，不是说啊修禅定的功夫啊变成念，不断的思维禅意阿弥陀佛，思维阿弥陀佛， 所以这个观啊，那说我们信净土法门也好，信任何一个法门也好，那么说啊，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概念啊，就是说修禅真有禅真的概念，修密真是净土真，特别我们修净土真，他内心中有一个框架。修禅真、修唯识、修中观，它有一个框架，所以我们修行有框架，框架里面在修一些很细的观察。比例来讲，我们修净土真，首先要了解啊、哪些经典跟净土法门相应的啊，你比例啊，《观经》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阿弥陀经》啊，还有印光大师啊，把这个啊《普贤横愿品》。啊，叫啊，无经一论，还有大势至菩萨圆顿章，啊，这个往生论，这些经典都是啊，这个啊净土法门的一些经典。虽然我们学净土法门，这些经典都应该要通俗。如果年纪大了，当然没有时间啊去专念阿弥陀佛了，但是年轻人应该去学习，把这个啊观这个五种经典都应该看一看。那至于呢？啊，这个啊，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些书籍啊，大家公认的一些啊，这个祖师们的书籍都应该可以看一看。不过你能够悟到多深啊？那我们说最起码看了以后升起一些信心也非常好的。那么一些法门的话，它都应该是以般若为首。啊，以经典上面讲得很清楚，华严经的讲，学任何一个法门都以般若为首。那说离开般若的话，啊，那一定有问题的啊。那说一戒为基，就是说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，都应该以戒力为基础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说修了一个法门不要持戒了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啊。所以持戒、般若。还有一个叫什么啊，菩提心，知道吗？不过修任何一个法门一定要跟菩提心相应。这三个法门我认为是任何一个法门的共法，戒律啊、般若还有菩提心，这三个东西是不可以少的。任何一个法门，不管是修禅宗、修密宗、修净土宗，这三个东西是共法，知道。如果你认识，这就是整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共法的大纲啊，菩提心、般若，然后就是说戒律，因为戒律是我们的因啊，是我们因，所以戒律是八正共法。大乘里面有八个正派，有八个正派的所有的共法就是戒律啊。那说八正里面呢，体来讲就是般若。听来讲就是般若，那是说不管哪一个正派，如果跟般若违背的话，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，知道？那八正大乘的教法都是跟菩提心相应，叫成无上正等正觉。我所谓的无上正等正觉，不管是因为来讲、果位来讲，都是自利利他，自利利他就是自己，肯定是自利利他的一个法门，不可能就管自己解脱，不管他人的事情。虽然自利。利他就自己要解脱，利他要去帮助众生解脱啊。那么这个法呢，就是呢，那一切法门啊，都是应该啊这个样子的。既然自利利他，那说他有因位上的自利利他啊，果位上的自利利他。你像诸佛是果位上的菩萨，你像说啊，像我们现在这里的很多的菩萨，是因位上的菩萨。啊，因为上的菩萨就是我们，还有你们，大家都是因为上的菩萨。啊，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，他可能是果位上的菩萨，但是视线的还是在因为上的菩萨。像十方诸佛，他视线的是果位上的菩萨。啊，像阿弥陀佛都是果位上。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都视线果位上的菩萨。啊，那说这个啊，菩萨肯定是以般若相应的。菩提心嘛，菩提心，这一切菩萨，你看，菩萨叫菩提萨多，菩提萨多就心空法空，心空就是供养诸佛，法空是供养是救济众生，救济众生就是六度波罗蜜，供养诸佛就是空性， 就是清净之佛性。那佛性里面是以菩萨没有独立体存在，没有独立的一个菩萨存在，因为菩萨就是自利益他，就是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叫菩萨。那么说他一定要跟般若相应，因为没有般若心不空故，法不空故，心不空他不能解脱，法不空他如果法不空他一定有执着的，所以呢法不空他不可能做菩萨，所以心跟空跟法空，就是说什么样的达到心空法空呢，他要通达般若，不通达般若没办法做到心空法空。所以呢不是独立的有心空存在有法空存在，因为心空在法空上，法空在心空上，法空跟心空一个是讲体一个是讲相啊，法空变法界啊，心空是一念啊，心空就是你那个念头，那个念头是清净无远净虚空变法界啊，它没有独立存在，叫心空是一念，法空是变法界，变法界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可以变法界，叫做法空。所以菩萨呢，你看行六度波罗蜜，所谓的六度一念，这一念是无我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六度的无我体在哪里？清净体正好在持戒上面。而这个持戒是什么呢？持戒就是事，就像一朵鲜花啊，鲜花的清净本体就是一念，而这个一念里面有一个花，这个花叫事，就叫法界。所以呢，这个花是什么？叫六度。就是你骂我，你打我，对我来说，对我来说叫忍辱，忍辱。你不打我，就没有被打的这个人；你赞美我，就赞美我的人。所以我在你赞美的对面，或者你骂我的对面，就在你心上对面的那个人，要不就是好，要不就是不好，要不就是无忌。反正这个人在你心中是一个法。那么说你在我心中也是一个法，所以呢根本没有众生存在，因为心空就是自性，法空就是法界，所以法界心空法空是一体的，一个讲体一个讲相，所以呢心空法空就是菩萨。心空是什么呢？是诸佛，就是自性。法空就是法界，法界就是庄严，所以庄严，这些庄严在干什么呢？供养诸佛，所以佛就在你行六度之时，所以上无福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。所以你在拿一个花拿在手上的时候，就能供养诸佛，一念清净就能供养诸佛，这个叫做菩萨啊，这是菩萨。而菩萨获得六度圆满，那就是佛的境界，不圆满就是因地上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在因地上就可以供养诸佛，但是在诸佛的果位上面来讲，不存在供养诸佛了，因为它本来是寂灭的，没有这个灯体。所以呢菩萨，那么说我们这个菩萨道菩提心啊，我们发菩提心自利利他，一定跟般若相应。所以呢不管选哪一部经典哪一个法，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呢我们信净土法门一定会跟般若相应。那么说在他真跟这个自真，就是净土法门了，他真就是别的法门了。那么说比那修禅真修密真跟新净土真的区别在哪里？那我有人讲我去这样的观察可不可以呢那么说从果位上来讲，有人把这个净土法门呢当做一个呢，这个你想一想，无上位法身大士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我过去讲过这样一句话，说不是诸佛周来不足以信持法门净土法门，就是说假设你不是诸佛来的不足以信持法门，不认自己是凡夫不认自己上夫那就说不可以信这个法门。为什么？他说信净土法门只有两个人，一人是菩萨再来，一人是凡夫。就是说信我们净土法门的人，就是你是等觉菩萨，这样你没有成佛，你都要做凡夫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在佛陀的境界，这样你一念无明就是凡夫，知道吗？就要不你要承认你自己是凡夫，要不你就是古佛再来，这两种人你信哪一种人？是不是信哪一种人都要 要不就信反复，要不是辜负再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有人讲善道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讲反复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不是辜负再来，我们就是反复。那不信，如果你不信自己的反复，等觉菩萨你就真的等觉了，还有一念无明，那还要称自己是反复。所以这个反复定位并不是说我们是恶业反复，有人认为去净土法门要承认自己啊是无力之罪人，这种观点呢，这种观点就是意思说这些无力之罪人才能往生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等觉一下，只要有无明，都要称为自己是反复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反复是一个叫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到，妙华莲华讲，三界无安，由于火灾，就是你在天堂上面去，也在火灾之中，只要是无明，就是在火灾里面，那个火灾就是无明，知道吗？无量劫就执着于火灾，就执着于无明，无明火，知道吗？叫无明。所以呢，就是等觉菩萨、妙觉菩萨啊，很多这些菩萨在此也称为凡夫。所以这个凡夫的定义是指无明啊，并不是指我们掉进地狱的这个东西。就是说无明是什么？就是妄心，我们的妄想，知道吧？就是一念无明妄想。所以啊，这个在净土法门菩萨又有何法呢？还称为无明啊。所以呢，无上位法身大师到最后面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念啊，都要以这样的思维。所以那么说这个在他真来讲的话，他真能不能往生呢？就说多有菩萨不能闻此法，有很多菩萨不能闻到净土法门。因为这个八地菩萨禅了在诸佛，我法的愿都不一定一样。比例呢，八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，他有自己的愿力，他都很难信到阿弥陀佛。因为八地菩萨他能供养诸佛，能见到十方诸佛，那么说他可以见到很多无量边的法门及十方诸佛国土，他可以选择。你比例呢，我见无量寿士，那就是我的选择啊。我看顿林寺在行菩萨道，我也学着顿林寺的样子来行菩萨道，或者说我看印度的样子，我学顿印度的样子来行菩萨道。那说这些很多的诸佛在尊尊重法门，我可能也会选择他，知道吗？那么说在这里面流浪也已经很久，这都是流浪很久，都不知道阿弥陀佛，选择了自己，知道吗？这个叫依位上，也有依止于菩萨。比例来讲，有人专念观世音菩萨，有人专念这个大师子，那个释迦牟尼佛，念药师佛，每个人心智都不一样啊。那学法门来讲的话，每个人法门也不一样。比例呢，有人学着中观思想、唯识思想，有人学这么个思想呢，天台真，然后把那个东西当做自己，当做自己的修行的方法，他不是依止于阿弥陀佛的修法啊，有的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去，这种修法。他用那一种方法来作为自己的修行。你看，比方无常专修无常，他专用法来修，用这个一些法来修行自己。那么说，他要达到那种境界才行，没达到那种境界，所有的他真里面，那么说这个，你像观音法门呐、这个药师法门呢，它也有接引啊，它有接引。你看地藏法门呢，这有地藏菩萨神力加持啊。不过所有的法门，我观察一下，他们到最后面都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我看了一部经典《楞伽经》，讲也说一些诸佛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一些骨头及庄严皆成无量寿种出。包括药师佛与八大菩萨也要升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那么说观音菩萨十二大愿，他还是要到西方去，普贤十大愿还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大家可想而知。那么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八人都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？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代教法就都是要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包括文殊菩萨也是要人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五百大愿都是要人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并且告诉 告诉了人们这个念佛的方法啊，就专念一阵佛号，专观想西方极乐世界，获得念佛三密。就是说你想对般若三密吗？般若三密就是念佛三密吗？般若三密吗？就是说当执着一个佛号，然后观想面对西方，然后一个拜殿，一个蒲团，一个佛珠，然后面对西方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此人就可以获得般若三密。那么说好念佛的心，过去一部文殊经，有一部经典我看到这样的，就是一念佛得般若三密的，就是说专念佛啊，往东方走，往东方走，那么说此人就见到文殊菩萨啊。那么说这个这样的一个空性啊，念他思想念佛了，就思想念佛，那么说他可以见到文殊菩萨，用不断的用思想念佛可以念到，他是主要是开智慧嘛。包括波州三密经里面见十方诸佛，他也是讲般若天，波州三密经嘛，波州就是般若，州是船的意思，就是无我的大慈悲，无我的大慈悲。如果你不断的观察这个世界是无我的大慈悲，这样开智慧啊，可以见到文殊菩萨，见到文殊菩萨啊，般若智慧一开，就证到八地菩萨，很快的就见到十方诸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见十方诸佛就是八地菩萨，而般若经里面就是见十方诸佛啊，而般若是无我的大慈悲，就是般若嘛，般若是智慧的意思嘛，周是传的意思嘛，传般若是智慧空性嘛，传是大悲心嘛。而这个悲心就是无我的大悲心嘛。如果你俩走着一直走，走到这个世界都是大悲心的显现，你一直安住，一直安住，安久了以后，就无我的慈悲就出来，就像三法忍嘛，心忍无我嘛，法忍世界嘛，无人法忍就无我的世界嘛，是吧？没有我的世界嘛，这个世界没有我的，没有我就空性嘛，世界就是大悲心嘛。如果你这样走，忍着自己走，走到一定的时候，你可以释放诸佛现前，就是般若三密经嘛。所以呢不会的人，他不了解这个世界，就你还没走之前，他就是一个船了，知道吗？我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心的显现，在无量寿经第二十愿里面就是回向心，他说阿弥陀佛的功德心，生命就像一条船的木头，船就好比是这个形象，就好比是功德，然后这个他那个底下有人子，有这个船桨，有船夫，那叫警戒，而这一切警戒就大悲心回向，他具足大悲心，具足功德，具足他的生命。那我说我们只要坐上这个船，不就到彼岸吗？那我说这个船已经现前了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坐上这个船呢？因为内心怀疑嘛，有的坐在船上面是烦恼，是因为我们到彼岸，我常常讲佛陀在戒引着我们，功德在安住着我们，我这个大悲心在安慰着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坐上了船，我们现在是什么？不听话的孩子啊，不听话的孩子，菩萨在安慰我们，念阿弥陀佛在安慰自己啊，觉得安慰你们不快乐吗？坐在船上本来很清净的，本来就是法身境界，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常住涅槃，本来就是六道波罗蜜功德圆满，本来这个世界很自在，可是你自扰嘛，就是过去不是讲吗？世界本来清泰自然，可是为心自扰嘛，心而不动，世界悠然嘛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内心不动的话，世界本然就是这样的嘛。但是我们内心动嘛，所以千经万论叫《楞伽经》里不是讲吗？这个释迦牟尼的讲法是长是短是高是低，是有边是无边，释迦牟尼讲无了的些的，释迦牟尼有趋势为了的就是消除我们的烦恼分别执着痛苦啊，就是我们的分别烦恼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剩下事情都圆满在我们面前，所以我们念佛也好，做功德也好，做善事都解决我们内心的孤独寂寞烦恼焦虑不安，或者说分别执着贪嗔痴这些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如果这点一取的话，世界都已经远了，这大船就在你面前，就在你的脚下头顶上面，到处都是佛陀的大悲心，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当下承担，坐这个船就到彼岸呢？我们就不老实，知道吗？我们个个都不老实啊！是因为我们念阿弥陀佛也自我安慰了，就是自己安慰自己了 啊，好好坐着船回家去，啊，好好坐着船回家去，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本来无事，没有事情，自己把自己搞出事情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所以过去的讲明了以后，剩下的全是断习气。这是我们祖师讲的，就是说一旦你把这个搞清楚了，把阿弥陀佛搞清楚了，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断习气，知道吗？从般若来讲的话，就是说啊，你的自信，你的清净心，你的那个都是圆满的，不是成的，浮屠不是成的，浮屠有成就有坏呀，是不是？他说成就坏，可能怎么能有成呢？就是他说断习气而已呀。我们修行说持戒也好，修功德也好，或者做禅定功夫也好，看千经万论都是为了断习气。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真正有功夫增长，你认为有功夫增长，那就你要增长功夫，不如断习气。过去有位菩萨不是这样讲吗？不要看自己有多大的功夫、多大的境界和多大的智慧，要观察你自己有多少习气，这样说的，是不是？你每天观察你自己还有多少习气，不是说你有多高的功夫。现在百分之多少的人都在观察自己有多高的功夫，我有多大的智慧，有多大的功夫，我看了多少经典，拜了多少经，从来不观察自己有多少习气。你要观察习气，不就很好修行了吗？这叫悟后修嘛。你明了以后修，就断习气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搞清楚了，那你修行就很方便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啊，净土法门的框架啊，首先了解哪些经典啊，要认识到，然后呢，这个学一部经也好，两部经也好，啊，要挑选善知识，还是要有时候亲近善知识，还要适当的。如果我们获得的善知识啊，就是往生的，像祖师嘛，我们无可非议的去相信他。但是呢，对于我们获得的人，在这个世间的人，那说我认为还是要挑选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不挑选的话，有些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交流啊，也有感情也可以骗你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说一旦运心不对的话，我们这个有这个交流，因为讲话我一本书写出来摆在那，你看你可以学习，但是我们人之间交流那就助力就很大了。就是说你遇到一个不好的师父，感情交流，因为刚刚学佛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呀这个师父好慈悲，实际上久了以后就不学佛，觉得这个师父很可爱，就是不是觉得师父很慈悲啊，你觉得这师父很可爱，到最后面呢啊就不师父很可爱了，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跟着师父走了还是有抉择啊。所以过去在密宗里面讲，先者师父还是有几年的考虑啊，就是说观察师父，观察一年两年啊，就是说你的法我接受了，但是我是不是常常的跟着你，我要再考虑一下，就是说要观察师父，我也劝你们观察师父啊。你觉得师父不可靠的话，你可以离开啊，对吧？你觉得师父有诱惑你的地方，你也可以离开，就是说你有师父想骗你的钱，赶快离开，就是说你觉得我法把他接受就走，就是说你没有必要的跟着我。所以呢，在我这个地方，我认为我一心想把这个阿弥陀佛告诉你，你觉得对，我认为你可以把命给我，觉得，因为你觉得我师父有任何骗你的这个心态，你赶快离开，因为不小心就被我骗了。那我说我与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世界上有很多这样，刚刚是学法，后来就是朋友，到最后面就挺麻烦的。所以大家永远记住，我们不是交朋友，我们不是在一块开玩笑是玩的东西，我们是师徒，我要传承于法。所以我对师父的这种见解啊，我对出家的这种见解，我是这样的认为的，说出家第一件事情降伏起心，第二件事情研究经典，第三件事情就把你自己所悟的这些体会告诉人们。我们出家就做这件事情，剩下的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多余的。所以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事情啊，所以净土法门啊，这个你要认识了一个框架，就平时我讲法的这个框架，大家啊应该搞清楚。那 但是这部呢，我们印光大师语注语一段话，我认为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。哦，那个书名拿过来。他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净土法门的续胜，看到人间的苦啊，应该把它传授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净土法门的救众生的急迫，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这个本怀。他说这种本怀就是要把众生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他原因是什么呢？是看到众生在娑婆世界受骄傲之苦，受火之焚。就是说现在我们娑婆世界，你观察一下，有几个人真正学佛？如果你懂得因果，或者真正的相信因果的话，要看到你的亲人要到地狱他火烧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所以前几天我突然想到我父亲不知道在哪里，就是说他是不是在火底下烧呢？那有人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这种机会，因为对自己的亲人在火底下烧的时候，既然你没感觉，还很自在地修般若啊，空性自在，是吧？我觉得你能安心吗？是吧？就是说你没感觉到很多人在火底下烧吗？就是说你的般若，你的空性，你的解脱难道那么重要吗？就是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赶快把净土法门告诉人们呢？是吧？因为净土法门度人快呀，就让众生可以解脱，念佛就可以解脱啊。你要他知道你自在于什么。过去一个禅佛在我面前，他说我已经开悟了，我已经解脱了。我说你解脱，但是我不解脱啊，你边个有一个人不解脱啊。因为真正解脱的人是悲心具足的，知道吗？太阳怎么会不发光呢？知道吗？如果你真正跟般若相应，一定会发光，知道吗？这个太阳肯定会照耀众生的。那么说这个光就好比是悲心，知道吗？悲智是同体的，有悲必有智，有智必有悲，有智无悲叫情，有智没有悲叫狂，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面，如果那个人觉得很自在，人家既然在地下受苦，而你很自在，就像一个钓鱼的人在钓鱼，你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在画，而那钓鱼，可是那个老头子在钓鱼，他的妻子婆婆在家里面生病了，赶快都快死了，那要钓鱼回去去喂他，可是你看到是艺术啊，我们人呢，哎呀，一个钓鱼竿头上披风，然后好有意义啊，然后照相机给他拍下来留个纪念。但是这个人现在拿着这个鱼竿钓鱼回家去喂他的婆婆老太婆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你要是很深的思维，你就不会把它当作艺术了，知道吗？你是当作一个悲心的体了。所以在这个事情要观察，在人烦恼的时候、痛苦的时候，被人家在很痛苦的时候，那是造地狱之因。如果他不念阿弥陀佛，不念阿弥陀佛，他会下地狱，他要被火烧，要被饥饿、痛苦、烦恼。如果作为一个修行人，看到这一点警戒，内心中既然你不能救他，其有怜悯之感，内心中呢有触动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触动感，有一种不安心感，或者说我要发恨修行，我要发恨修行，我既然现在救不了他，等我成佛我一定要回来斗他，这样的心出来，我认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印光大师写的那个书啊，说写得非常的好，我觉得那一句话触动了我的那个内心里面的一种善根呢，看。就是观察人间之火焚，激魂净土法门之激魂呢，就是非常激迫的弘扬净土法门这种虚胜，知道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，不要仗着自己的一点年轻、身强力壮的状态，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所以我们要多想人间的苦。所以那个妙赞老和尚年始之前讲的一句话，莫忘世间苦人多，现在还在厦门那个地方，在续证那个地方，一个大顺利句子，顺利那个红牌放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不要为自己一点快乐， 为了自己的一点烦恼，我每天在焦虑不安。为什么不想这么多人要下地狱多苦啊？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修行，最好是把净土法门尽快的告诉人们啊，或者别人家在讲着随喜赞叹，然后叫你的朋友转述他们赶快来听阿弥陀佛啊，这一生中这么短暂，赶快来信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时间到了吗？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